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FBI 确认华为设备可拦截破坏美核武通讯，安倍国葬，中国将派边个出席，南京寺庙惊现战犯牌位，时机古怪，谷爱凌又获大奖，美国人不买账，和马斯克打法律战，推特第二季蚀2亿7千万美元，建霸了回游繁殖通道，长江八沉被正式宣布灭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FBI 调查后确认，中国华为设备可拦截破坏美国核武通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确认，中国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电波塔上所装设的华为设备，可以捕捉和破坏高度保密的美国国防联系，其中包括能对核武器下指令的美国战略司令部通讯。据美国媒体报道，在2017年，中国政府打算出资1亿美元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植物园兴建中国式公园，建筑物包括亭台楼阁、庙宇和高约21公尺的白色塔楼，令当地官员相当高兴，以为可以吸引大量游客。不过 FBI 等反情报机构就发现白塔位于华盛顿特区战略高点，距离国会大厦只是3公里，那里是拦截信号的绝佳地点。多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说，中国当时还打算使用外交邮务等方式，从国内运送材料去到美国建造白塔。这样一来，美国海关就无法打开检查，最终公园建造项目被美方官员静鸡鸡叫停了。事实上，过去10年来，中国在美方土地的间谍活动不断增加，这座中国式公园只是 FBI 和其他美国联邦机构近年来反间谍的成果之一。很多敏感地区都存在被监控设备覆盖的危险，在美方官员不断介入下，阻止了进一步发展。另外， FBI 亦发现最令人震惊的间谍行为，就是中共在美国广大乡村地区和军事基地附近的电波塔上所装设的华为设备。多名消息人士指，这些设备不单止可以拦截商业通讯，还可以拦截军方所使用的高度保密无线电波，甚至扰乱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关键核武通讯。前 FBI 官员说，这个会影响美军对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能力，如果真是受干扰，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恶劣。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任何数据被拦获并发送回中国，北京政府就对此强烈否认有任何间谍行为。华为亦强调，它的设备无法介入美国国防部的任何通讯频道。据了解，针对中国华为设备的调查非常秘密。在2019年秋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禁止小型电信公司使用华为和中国其他品牌的设备。在2020年，美国国会更批准了19亿美元经费，在广大乡村地区移除中国制造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不过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设备尚未拆除。美国商务部已经对华为展开调查，以确认是否需要采取更紧急的行动，将华为从美国电信网当中剔除，但这项调查还在缓慢进行中。假如最终得出华为有害的结论，美国电信商将被命令移除华为相关设备，否则将面临罚款或其他处罚。FBI 局长瑞伊同样呼吁关注中国威胁。瑞伊透露，FBI 每12个小时就会启动一次针对中国的反情报调查，目前已经累积了2000多次。瑞伊说，中国的黑客行动比全球其他主要国家总和重要多，摄取无数的美国民众和企业资料。安倍晋三9月27号国葬，中国将派边个出席备受高度关注。 日本定于9月27号举办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和东海大学教授陈永峰都指，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中国将派边个赴日吊唁受高度瞩目。至于台湾怎样派出不低于副总统层级出席，是中日台博弈的观察点。陈永峰说，日本正式决定在9月27号举办国葬，而9月29号就是中日建交纪念日，中共超级难应对，日本应该是对中国更为强硬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亦预测，他认为习近平不敢去，但他不去亦好困难，如果不去，拜登为首的一班人凑埋一起商量怎对付中国，那怎算？中国真是很难做。此坂明夫分析，习近平本来接受安倍邀请打算回访日本，结果在2018年和美国彻底闹僵，今年想创造中日修好的氛围，以国宾姿态见日本新天王，用日本做跳板修复对美关系，搞好国际环境迎接20大，点知俄乌爆发战争打乱所有部署，中国又坚决支持俄罗斯，同日本激化出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时候日本强硬派领袖安倍突然逝世，习近平以官养文章发电报，还比其他国家的领袖迟了18个钟头。此坂明夫还分析，中国官方现在出现混乱，特别是在外交路线上，在这个情况下，他想同日本修复关系又不敢让步，这个关系修不好，尤其在20大之前，整个政治攻击性非常强，很难心平气和坐低同日本谈，作出外交让步，我不看好中日关系。南京寺庙惊现战犯牌位，时机怪异，多个日本战犯的牌位被人直接供奉在南京的一所寺庙内，日前被网民曝光，瞬间在大陆引发舆论海啸，而且迅速波及到日本，它的后续影响究竟会发酵到什么程度，目前还很难讲，但中日关系将面临新一波巨大的滑波，恐怕是难以避免了。一个化名小北的网民爆料，话在南京九华山公园原庄子的地藏殿内，在一排长生牌位居然供奉住5个侵华日军战犯的牌位，其中的图片显示上面分别写着田中军吉、松井石根、谷寿夫和野田毅的名，供奉人署名是吴亚平，供奉时间是2018年到2022年，在庙中已经被供奉近5年时间。根据资料，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甲级战犯，谷寿夫是日军第六师团长、乙级战犯，野田毅被定为丙级战犯，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他因为在攻占南京前后同向井敏明两人进行了百人斩比赛，当时曾经被日本媒体广泛报道，因此再入史册，成了南京大屠杀的象征人物之一。而田中军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日军第六师团第45联队上尉连长，他使用一把名为坐广的军刀，参与了斩杀中国军民超过300人，成了大屠杀的证据和象征之一。消息一曝光，即刻引来轩然大波，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密集的轰炸式报道，并要求彻查到底。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南京方面迅速发布了多个官方通报。第一是宗教事务局要对原庄寺进行闭门整顿，第二是南京官方成立专项调查组，原庄寺住持全真法师被立即撤职，3个宗教事务官员被撤职或被训勉谈话或停职调查，第三是核实吴亚平身份，网警已经开始参与调查，但海外评论人士认为事件有3大疑点。首先是这些影像资料是在今年2月26号拍摄， 吴亚平在元庄寺一共供奉了六个牌位，五个是日军战犯，而最后一个是名为华群的人，他实际上是美国传教士，日军攻占南京期间，是一个在战乱中冒着巨大危险拯救成千上万生命的新德勒式英雄。南京市内至今仲有他的塑像供民众凭吊纪念，所以这个吴亚平以每个牌位至少三万元的不菲价格，同时供奉了战争的施暴者和反战的拯救者牌位，令人感觉好古怪。第二大疑点是寺院挂牌位是需要审核的，为什么没有查出这几个牌位是非常著名的日本战犯呢？牌位被供奉了近五年都没有发现。第三大疑点是事件的爆发时间，根据官方通报，这些牌位实际上早在今年二月就已经被寺院发现并予以纠正，也就是说牌位被拿下去了，为什么现在才事态发酵呢？现在外界都怀疑习近平很头痛如何应对参加安倍国葬的事，偏偏在这个时候爆出这么煽动民族情绪的事，习近平又如何平衡呢？因此有观察人士认为事件非常不寻常。谷爱凌夺大奖，美国人不买账。7月20号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年度体育卓越表现奖 ESPY 颁奖仪式中，谷爱凌获得了年度突破运动员奖和最佳女子极限运动员奖。谷爱凌当日在自己的微博上说，荣获两项体育奥斯卡 ESPY 大奖，感谢她的妈妈和婆婆和支持她的朋友，仲话下个雪季的训练开始了，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谷爱凌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夺得两金一银的成绩，她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赚取了几千万美元代言费。ESPY 奖是始于1993年的年度奖项，在2004年以来，体育记者、广播公司、体育高管、集体专家和 ESPN 的名人组成了 ESPY 精选提名委员会，确定候选人。提名人被选中后，通过在线粉丝投票决定得奖者。虽然中国媒体搜狐新闻话谷爱凌是该奖项30年来首位得奖的中国运动员，一些大陆网民在微博上话谷爱凌是实至名归，但很多美国人却完全不买账。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广播电台主持人亨特尔发推话，为了一大笔钱出卖给种族灭绝政权的最好共产主义者谷爱凌。保守派网站 Daily Caller 在推特上写话，或者我们应该给不支持中国的美国运动员颁发这种奖项。有美国网民就说，这个解释了为什么 ESPN 的收视率差。和马斯克法律战开打，推特第二季蚀2亿7千万美元。正在和马斯克进行收购案法律战的推特7月22号意外报告了第二季度的收入下降，推特归咎于广告疲软和收购交易的不确定性。推特在新闻稿中说，和宏观环境相关的广告行业逆风，以及是和即将收购推特相关的不确定性，由于尚未完成的交易，推特将不会召开财报电话会议。目前推特正是起诉马斯克，迫使他完成收购交易。推特的收入从一年前的11亿9千万美元降至11亿8千万美元，低于金融数据公司 FactSet 分析师估计的13亿2千万美元。推特报告了2亿7千万美元的亏损，即是每股下降了35美分，而去年同期的收益是6560万美元。不包括股票薪酬等项目，该公司报告调整后每股亏损8美分。马斯克曾经说， 他退出收购交易的主要原因是对推特的估计缺乏信心。推特声称他的可获利每日活跃用户中只有不到 5% 是垃圾邮件或者虚假账户。马斯克就说这个估计可能太低了。推特多年来一直在他的证券文件中表示，他平台上的虚假和垃圾邮件账户数量可能高于估计。推特在对马斯克的诉讼中就说，自他在4月同意这笔交易以来，他对股价下跌感到后悔。在最近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马斯克的团队就表示，他们开始担心推特的用户数量，因为推特在4月的收益报告披露，他夸大了截至2021年底近3年的用户群，原因是计算和多个账户相关联的用户数量存在错误。修订过的去年第四季度可货币化的每日活跃用户数量减少了 0.9%。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对该公司的估值为每股54.2美元，推特股价星期四收在39.5美元。建霸了回游繁殖通道，长江白蚕正式宣布灭绝。7月21号晚，有中国淡水鱼之王之称的长江白蚕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白蚕体型庞大，可达7至8米长，据讲它可以长到上万斤。白蚕和长江中华蚕一样，是距今已有1亿5千万年的中生代白垩纪残存落嚟的极少数古代鱼类之一，因为非常珍贵，又被称为是水中大熊猫。中国水产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科学家最后一次救助一条长江白蚕，是在2003年大年初一，被放生的白蚕后来失去踪影，再没有出现过。当时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失去这一条鱼，亦失去了整个物种。在2019年9月中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对长江白蚕做出了灭绝的评估结果。而在多年监察不果的情况下，中国专家开始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模型研究白蚕现状，得出的结论是白蚕可能已经在2005年至2010年间灭绝，并可能早在1993年就已经功能性灭绝，即是自然种群无法进行繁殖活动。作为长江旗舰物种，白蚕的灭绝折射出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状态。中国水产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倪喜伟说，白蚕是江海洄游鱼类，在长江上游繁殖，各洲坝的修建阻隔了白蚕的繁殖通道。另外航运、捕捞、污染等人类活动增多，特别是长江鱼类的减少，已经无法支撑体型庞大的白蚕的生存。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当局开始在长江修建水坝、各洲坝、三峡大坝等建设，阻断了鱼类回流产卵的通道，曾造成不少逆流而上产卵的鱼类撞坝死亡。在大坝建成后，大量白蚕聚集在水坝两侧试图通行。白蚕并不知道在那里人类的天罗地网正在等着他们。根据相关渔业资料显示，那几年的白蚕捕捞量大幅增加，被捕捞的白蚕除了一部分被食之外，很多白蚕的鱼卵被制成鱼子酱，这些鱼子酱被用来出口到外国。有长江流域附近的渔民说，上个世纪70年代，蚕鱼肉用板车拖到街上卖，就好像卖豆腐一样，要几多切几多，不用称。白蚕陷入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渔民为个人私利，采用大量的非法捕鱼手段，对水生态造成巨大破坏，譬如是电鱼、杀绝户网等等。不够一厘米的网眼几乎打进长江的鱼类，导致白蚕陷入粮食危机。因此有专家认为，有些白蚕是被饿死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